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五天倒计时，选情依然激烈焦灼，我们将会有详尽的报道。另外，中国网民全平因为穿上反习近平标语的衣服上街，遭到了警方秘密拘捕，失联至今超过了一个月，我们要听听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在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带您看看上海市从这个月开始实施的急救医疗服务条例，鼓励普通民众参与紧急现场救护。这部被称为好人法的条例真的能够让中国民众放心救人，让好人更有底气吗？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聚焦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都将集中力量来争取拿下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两位候选人都将这两个州视为赢得11月8号大选的至关重要的州。川普星期四在东岸安排了四场集会，第一场集会在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市，紧接着他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最后两站去了北卡罗来纳州。而在另外一方面，克林顿在北卡安排了两场竞选集会，奥巴马总统将代表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为他竞选拉票。佛罗里达和北卡两州最近的民调显示，在大选前最后一星期结束前，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打成平手。由于佛州和北卡两州的选举人票数数量庞大，分别是29票和15票，因此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摇摆州。对于川普来说，佛罗里达必须要赢，如果他输掉了佛罗里达，那么赢得大选的机会就降到了个位数。而如果克林顿输掉佛罗里达，他仍然有40%的机会赢得大选。如果两位候选人都输掉佛州和北卡，那么两人的胜算将会明显的减小。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四开始审理涉及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是不是有资格再次宣誓就职的司法复核诉讼。来自青年新政的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在上个月第一次宣誓就职时被认为有所谓的入华言行，至今无法宣誓就职。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与律政司提起的这起司法复核诉讼，要求推翻立法会主席批准梁颂恒和尤慧珍再次宣誓的裁决，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青年新政的梁颂恒抵达法庭时被大批记者包围，他表示对司法制度和法律团体打赢官司有信心。他还表示，这次事件的压力不在于能否宣誓，而是要守住香港的三权分立及司法制度。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说，这是一个关系到香港未来的重大案子。
一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是三权分立啦，定还是我哋司法制
度，这个案子对香港的三权分立和司法体制都有巨大影响。起因是青年新政的两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风波，是我们的战友，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对他们表示支持。
咁青年新政亦都系我哋普通民主前线一直坚实嘅战友。
除了支持者外，星期四也有谴责这两名议员的团体在法院外举行抗议。反对香港独立的团体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说
：“It is not about the legal councils, but also it is a matter of.”
这不仅仅是关系到立法会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关系到中国人的事。我认为他们的辱华言行太过分。他们不应该担任立法会议员，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告诉法官，我们不同意他们当我们的议员。
We do not agree that these two people can be our lawmaker.
被北京认定宣扬港独的青年新政的尤慧珍和梁颂恒，在10月12日宣誓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后来两人和其他几位议员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 但允许再次宣誓。但由于北京建制派的种种阻挠，两人至今仍无法宣誓就任。此外，几天来香港媒体广泛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可能会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引发各界强烈反响。人们担心北京可能绕过香港的法律程序，对香港基本法做出罕见的释法，这将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巨大打击。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稍后回来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第三年登上了全球新闻自由公敌的名单。稍后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昨天发布了新闻自由公敌的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第三年上榜。该组织说，中国在新闻审查、自我审查、压制新闻自由还有报道等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工作者的监狱。记者吴国界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是否客观？我们现在通过连线邀请在德国的前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进行分析。常平你好。
哎，你好。
是，作为一个被迫流亡海外的前中国资深媒体人呢，你认为这份报告客观吗？习近平连续三年榜上有名，你感到意外吗？
这份报告是在一个国际日前发表的，那这个国际日呢要求结束这个针对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这样一种状况。现在我认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呢，还不是针对记者的这个犯罪，更重要的是针对记者的犯罪没有得到惩罚或者足够的惩罚。中国也许在某些个案上，中国虽然已经非常的严重，但是可能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情况。这个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有直接的枪杀记者啊这样一些情况，但是要注意到，正如报告所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国家，拥有最多的人口，那么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监禁或者阻挠中国阻挠记者、阻挠新闻自由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最严重的，而且它毫这个非常明确的在这个干预全球的这个新闻自由，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件。
是，那么常平，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对记者的一些迫害没有受到了惩罚。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五月份，记者无国界同时还发布了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一个排行表，在180个国家里，中国名列第176位。所以，就你的看法，在习近平未来几年的任内，中国的新闻自由有可能出现松动，还是有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打压呢？
如果单看这个北京政府这一面，那毫无疑问，它是会这个越来越严，但是呢，情况不一定是这样，那么还要看另一面。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去观察北京政府怎么做，而是观察，另一面，就是全球怎么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如果全球的政治家都去和中国做生意，只知道中国做生意，那情况无疑会越来越严重。
是，常平，你刚刚提到说全球如何来应对，很多人注意到中国政府对很多国家提供互联网控制的一些手段。记者吴国界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他说习近平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控制网络。我们知道习近平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可以说呢是完全来指挥对网络的审查和控制。所以未来几年我们是不是要把焦点来注意到在互联网被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是的，互联网它的一样的地方都是跟纸媒时代一样，这个它是 这个专制政府特别想控制的媒体，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那么中共它可以收买或者吸引这个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为它服务，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尽管让普通民众的交流如果不受控制的话它更加容易了，但是受控制的话它可能这个控制更加容易了。
是昌平，我们继续来转换一下焦点，把镜头转向在中国，在北京。我们昨天看到在北京访问的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他呢在北京会见了包括慕容雪村、胡佳还有谢阳维权律师谢阳他的妻子陈桂秋，一共有九名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同时他也呼吁要释放被关押的人权律师。你认为这对北京政府有可能带来任何的影响吗？
我非常看到经济部长谈人权问题，在全球那个政治领域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就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人权好像和做生意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个人权，状况跟生意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能够这个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市场它还是在那里，它的这个市场只会变得更好。中国的人口也在那里。它那么这样一个市场对于别的国家来说，对于别的民主国家来说只会这个变得更容易打交道，所以人权问题毫无疑问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它都是目前这个和中国谈贸易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昌平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昌平。我们继续还是来关注有关中国人权的消息。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吉林省延吉市市民全平，他在上个月初遭到了吉林警方的秘密拘捕，失去联系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外界怀疑全平的被捕很可能与他在10月1号要穿上写有批评习近平标语的衣服上街有关。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发出了公开声明，批评中国当局的逮捕是对言论自由的镇压，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声援关注全平。我们下面就要通过 Skype 连线请在美国纽约的全美学自联的候补理事陈闯创先生来说明有关情况。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全平是为何遭到当局的秘密拘捕，他曾经参与过哪些活动吗？
我觉得全平案是很有指标性意义的，包括他案件的内容、形式，还有他的身份和这个案件的时机。全平呢，他被捕，我们普遍认为他是因为，他直接把这个抗议的矛头指向了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就是这一个政权的最好代表。比方说他的三个字词语，希特勒，起包子，还有大傻逼。这个希特勒呢，就是指责习近平在带领中共全面靠拢德国法西斯的右翼集权。这个“习包子”这个称号呢，是在讽刺习近平在做清明骚的时候的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可笑的样子。然后“大傻逼”呢，就是指责习近平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肆意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到国外。这就是案件的内容。这案件的形式呢，就是在于全平他之前其实已经上过街，穿着那个 T 恤衫，这一次只是他要再次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个预告，他将在中共见证日的时候再次穿上这个 T 恤衫，不过他有没有穿成我们不知道，他就失踪了，这是这个案件的形式。第三呢，就是说他个人的身份，他是一个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的留学生，虽然在国内之前有其他类似的人员也因为这个涉嫌侮辱习近平被逮捕，但是从外国回来的一个年轻的学生，这据我们所知还是个一例。然后案件的时机就在于说，他被捕的时候是发生在中共建政日周年的时候，然后但是这是他被抓的时候。如果他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的准确消息是否已经被释放，还是进入到法律程序哪一步。如果他被逮捕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在习近平荣获这个核心的这个名誉之后呢，被逮捕的反习第一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全民学子联举的这个案子尤其值得关注。
是陈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全平的一些做法，那么当然可能是因为触犯了一些中国当局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一些管控啊。那么很多人说他实际上做的并没有违法， 那么如果在没有触法的情况下，当局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秘密关押，而且到至今没有表露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关押他，这凸显了在中国当前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与问题呢？
这就说明在中共所这个罗织的这个一个严密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之下呢，任何实行这个个人言论自由、实现这个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的这个举动，都有可能被中共以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这个施加罪名，网罗入狱。这也是外界之所以对这个案件比较关注的重要原因，因为它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权利。但是在你行使政治权利的时候，中共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把你给关了起来，在这个宪法在新修改的刑事法73条、83条的控制情况下，外界至少能在长达37天的时间内对案件一无所知、毫无干涉的办法。
是陈先生，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来看看您还有全美学自联采取的一些行动。我们知道全美学自联发布了声明，刚刚我们提到，同时还发起一人一张照片来声援全平。我们刚刚看到了，也有几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您本人也从昨天开始展开36小时的绝食抗议，跟我们谈谈下一步还可能采取哪些行动来声援全平呢？
OK， 我们首先是呼吁国际媒体，不只是中文媒体的关注，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也和很多国际人权组织，还有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已经保持接触，甚至有外交官已经介入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联系了全平在美国的学校，这个 Iowa State University 的校友会，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策划其下一步的动作。当然，我们和其他的中国来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我们也在进行后续活动。我们准备发起在多个国家同时向中国驻在当地的领事馆的门前进行抗议的活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全美学自联的陈闯创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参加北京市人大选举的一些相关进展。在北京市房山区的独立参选人刘慧珍最近呢，在第一轮的筛选中胜出。刘慧珍多年来致力于帮助当地村民维权，本人曾经2次的遭遇房屋的强拆。2014年，他也因为举牌支持香港战中，遭到了拘留8个月。北京当局让这样一位有维权背景的参选人在第一轮出现，到底为什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刘慧珍其实本来愿意在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过就在刚刚，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我们接下来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的是北京西城区的前独立候选人，也是刘慧珍的支持者野静春女士，来说明一下有关的情况。野静春女士，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稍微有一些变化了，我们本来是要跟刘女士来进行联系，但现在没有办法与她联系上。那么您，我们知道她是当时在北京58位发表联合声明的独立参选人中唯一一个在第一轮筛选中胜出的。那么预定在今天要举行竞选的宣传活动，您是否也到了现场？当时情况如何？
对，今天呢我也到了现场。今天这个现场的情况呢，就是用戒备森严吧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今天大概去了40-50位支持者，结果就是冲破重重这个阻力吧，赶到那个第一现场的大概只有10几位，我是之一。
是
他们家
是您说
他那个宣传场地的附近呢，就是有很多那个保安人员，穿着制服的保安大概有20-30，然后各个路口呢还都有一些穿着便装，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都在那儿坐着。所以当中有20-30人就是受到阻拦的，就是这些人阻拦我们呢，就是化整为零，就是这样分散着，就大概过去了10几个人。对，然后
那您了不了解刘慧珍女士她目前到底情况如何？是不是被当局给带走了，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吗？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昨天晚上她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就没有回家。她出去以后在朋友家住下了。那么据家里人说呢，他们家周围也都是有人值班，也是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 然后今天呢，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完了就跟他取得了联系，把他叫了过来。叫了过来以后，我们因为已经中午了嘛，他就想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是这些人就阻拦我们，不许我们过去。我们也不希望和他们发生争执啊，这样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然后我们就刘慧珍就让他一个人就走回去了。
嗯。
然后我们也回去了。到下午的时候还他有和他有一些联系，但是到晚上也就没有联系了。刚才就是说的这种他，就是不太方便的这个，或者是有人关照他吧。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
是叶金春女士，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刚刚提到刘女士是这一次58位独立参选人当中唯一一位通过第一轮筛选的。您觉得未来我们知道她还要面临第二轮还有第三轮的这个筛选活动，您觉得她最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可能性还有多高呢？
我觉得她成为最后候选人的可能性确实不高，胜算不高，不大。所以现在我们在现场呢，我也是，不管他周围是什么样的人，我呢也在大声的，为他做宣传，为他拉票，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他最后能最后当选，但这个胜算确实很低。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静春女士在今天晚上抽空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您。稍后回来我们要来看看上海市从这个星期开始实施的好人法，这是要给参与急难救助的好人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好人法可以让社会大众更放心去救人吗？稍后我们就要为您深入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从11月1号开始，上海市开始实施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当中明确的规定紧急救护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呢被俗称为好人法的条例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 近年来中国各地碰瓷事件不断，向遇难者施以援手的好心人经常受到讹诈，让服与不服、帮或不帮成了考验人们道德良知的两难问题。好人法是否能为这个两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呢？让民众能够放心救人，而不必担心好心误事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呢？好人法到底要保护谁？一部好人法是否就真的能够积浊扬清、重塑社会道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也是法律窗口栏目的主持人亚威，欢迎你，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有关于好人法的相关立法的讨论，其实早在这个2011年，在广东当时所发生的这个两岁女童小月月事件呢，当时可以说喧腾一时。那么或许还有很多的观众记忆犹新，当时年仅两岁多的小月月连续的被两辆汽车冲撞之后倒地，路过的有18名路人，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直到第19名的路人紧急的将小月月送到了医院，但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小月月不幸死亡。当时呢，在社会上有关于要立法来保护这种好心的来施救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免除他们法律责任的相关立法，可以说讨论喧腾一时。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来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啊，陈先生，我们知道从小月月事件之后，2013年，其实我们看到在深圳，2014年在杭州，到今年2016到了上海，都出台了这些所谓的好人法。中国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部法律呢？
我觉得立这个法比不立还是好的，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做的。但是我比较怀疑，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法治环境下，这个法能起多大的作用？现在因为这个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在说，是土法不能自立，就是说自行，土法不能自行。Sorry， 他只是说，如果一个法律立出来，立法容易，但是他没有一套配套的、一套比较独立、公开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个法律的话，这个法律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就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法治的环境是非常令人不乐观的。中国的很多律师，因为法律它需要一整套系统的配合，例如律师系统，例如怎么样这个辩护的程序等等，这有没有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执行这些法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从根本的方面来说。当然一般来说，有了这个好人法，有了这个紧急救助法，对有些情况下我相信还是会起一定作用，但是能不能公平的真正的判定这个事情是好人做好事，或者是坏人害人，或诸如此类的，就是说他需要一套判定的程序、判定的体系、司法体系。而这个东西你看，当中国现在律师成了一个，尤其是维权律师成了一个高危的行业，律师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要有这没有这一套这个配套的法律系统来执行这个法律的话，恐怕中国的社会所谓的好这个救助的事件能不能起很大的作用，我还是怀疑的。虽然我还是赞成立法还是比不立好一些的。
是，那么稍后我们也要谈谈中国到底现在的环境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在执行上又有哪些的挑战。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亚威跟我们谈一谈，亚威过去也曾经报道过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为这个俗称好人法这样的一个立法，在美国的情况又是如何？美国的相关好人法又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好的，那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出处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源于基督教圣经，它讲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一个犹太人，因为被路上被强盗抢劫了之后呢，那么作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祭司和利未人却熟视无睹，那么可是呢，被他们看为不耻的撒玛利亚人 却伸出了援手，不仅去帮他包扎好伤口，而且给他出钱，让他这个住进了旅店。那么这个行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肯定和赞扬，所以我们把这个撒玛利亚人以及有同样善举的人呢，称为叫好撒玛利亚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见义勇为者。那么在美国呢，这种保护的对象一般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鼓励和保护这种救死扶伤的这种善举啊，因为美国也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深，那各个州呢都通过了自己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各个州虽然规定都不同，但总的来说呢，它是保护在医院和那个医生诊所之外救死扶伤的，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急救人员，包括普通人员，给他们这个责任豁免，使他们在遇到紧急的这种医疗状况的时候，不会因为说担心害怕做好事被人起诉而那个受到法律的这个承担法律的责任。所以它起到的是这么一个作用，保护的对象就是在医院系统之外你提供紧急救护的这些人员，包括普通人。那么比方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车祸，那个医生停下来给这个伤患提供紧急救护，那因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呢，他就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什么差错而受到法律的这个惩罚。
是陈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在上海的这个所谓的新条例啊，很多人说它其实跟这个英美的这个就是刚刚亚威提到的法律相当的接近，相当的类似。那么主要就是保护这些普通的民众，因为我们看到在立法前似乎好像他首次把这个在院前急救、医院内的急救还有社会急救通通纳入了保障的范围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普通的社会大众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保护。不过我们就要来看看，实际上在这个条例当中啊，就紧急的现场救护，它其实也有规定了三个条件、三个情况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条件放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其实提到说，市民如果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的拨打120专线电话来进行急救呼叫。那么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来开展紧急救助，在120调度人员指导下。那么第二点呢，是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来对这些患者实施紧急的现场救护。第三点是在配置有自动体外除颤仪，也就是所谓的 AED 这样的一个急救器械的场所，经过培训的人员可以来使用这些器械来进行紧急的现场救护。不过我想请教陈先生，从这三点看起来似乎又表示不是随便的人你就可以参与救，必须要有一些急救的特殊技能的人员，是不
是
这样？
应该是这样，我想还是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他第一条要讲的是最好是先打电话，但是问题是有时候电话来不及，就是说急救的人员、急救车来不及到。所以其实这中间非常重要的，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普及这个关于紧急急救技术，对于一般的民众起码是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使得人碰到了这个情况，如果是第一条来不及，救护车来不及赶到的时候，在紧急的有些是非常紧急的，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时间，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技术当然是好的，如果没有技术也可能救的时候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会有反效果。所以这个技术的普及化，这个紧急救助，因为就是几项简单的有些技术普及化，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
是，我知道亚威，在美国的话，如果说在这个急救的过程社会公众提供了帮助的话，但是稍后发出了一些医疗上的纠纷，比如说因为他的急救的技术不对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又是如何来处理的？
美国的法律实际上它是允许普通的这个公民提供紧急救护，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就是出现医疗事故怎么办？
对
啊，那就是如果你这个没有经过培训，没有专门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普通的公民提供紧急救护的话，哈，那么如果出现了医疗事故，比如说他在给提供紧急救助的过程中呢，伤害到了伤患，那一般情况下他是不构成过失罪的。那么但是对医生来说就不一样，他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呢，那在这个紧急救护的过程中，如果造成了伤患这个伤害，那他是有可能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呢，把非专业人员和专业人员是有区分的，那他不会，一般来说是不会用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标准来要求普通的这种非专业医务人员。 所以呢，这个对于一般的医生来说呢，他是要用一般医生的医护标准，比如说有人得了心脏病突发，那么提供紧急救护的心脏病专家，所以呢，那你就要用这个合理的心脏病专家的这个医护标准来要求他。所以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是依据这个医生的知识程度的这个相符的这个医护标准来要求他。那么看你这个医生提供紧急救护是否恰当，就是看你这个是不是用这个医生的标准来衡量你，不是用普通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那么你知识水平越高，那么对你的要求就越高。那我还想提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美国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美国法律呢它分州，各个州都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总的来说呢，你要具备几个条件你才能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保护。第一点呢，必须是紧急情况，不紧急情况你也不涉及好撒玛利亚人法，
是
而且是在医院和医生诊所之外的紧急情况。第二点呢，你提供紧急救护呢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
有金额，
不是说你不得不有责任的。怎么说呢，这是自愿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跟伤患有这个私人关系，或者是因为你工作关系是你工作要求的一部分，你提供紧急救护，比如说你跟他是亲人，你必须得提供紧急救护，或者是你在公园中有人受伤了，那么这可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必须提供救护，那么好撒玛利亚人法也不适用于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你就是刚才陈先生提到的，你必须是无偿的提供紧急救援人员呢，你必须无偿的，你不能够去索取医疗费用，你没有听说到一个现场说好你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提供救护。所以这第三点。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被救护者你一定要有这个甘愿被救护的愿望。如果你还在这个神志清楚的情况下，你跟紧急救护人员说我不需要你救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好撒玛利亚人法也不适用于这种人。所以有这么几个条件在。
接下来我想请陈先生谈的，或许也是我们很多的中国观众朋友其实最想要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在新闻画面当中，中国近年来这种所谓的碰瓷事件啊、讹诈事件不断的传出，这也是为什么让很多的人在看到这个有所谓需要帮助紧急救助的人的时候会却步，不敢去采取行动。您认为上海市或者是之前杭州或者深圳推出的这种好人法，当然了除了保护好人之外，有没有可能来惩治这种恶意的来侵害这种好人的这种坏行为呢？您觉得
他可以遏制，就可以过去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我相信这种人还是比较少，但是确实有这种人扶着他起来以后，他反而来控告你说是你是肇事者，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对这样一种人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关键是怎么判定。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司法系统的判定，它有一个健全的司法系统，独立的透明的公开的司法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这个案子，中国的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有理没地方去讲，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是遇到了例如像平常的这种社会一般的事故还好一点，涉及到其他的稍微带点政治色彩，那根本你不用想有任何的公平的处境，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刚才说到了，实际上和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有关系，就是说整个的中国下来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小月月这种事件，很多很多的类似事件讹诈的事件，和这中国这几十年来尤其是所谓文化革命以后，文化革命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过去毛时代那种比较虚伪的，但是还有一套虚伪的东西，但是确实也是上层行为和下层行为的互相分裂，宣传的和实际行为的互相分裂，整个的社会的信任系统和道德系统沦丧了，文革破坏得更惨。后来到了这改革开放以后，又没有法治情况下的那个公共行为，没有法治情况下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很多大家知道的贪腐横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越来越降低。这一点有些人老是把它归成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和文化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你看台湾是同样的中国文化，大家知道很多人现在后来旅行到台湾去，觉得台湾的社会的人情味，它的社会的互相的信任度都要好得多，比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情况是相当特殊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所以说和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道德水准 有相当的关系，因此完全光靠一套法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不够的。
嗯，我们今天谈到了有关于上海市在这个月呢开始实施所谓的俗称的好人法，也就是现场紧急医疗救护的相关条例。那么对这些施予好心没有求报偿的在现场进行紧急急救的社会大众呢，可以免除他们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样一部好人法是不是可以鼓励更多的社会大众来参与现场的急救？是不是可以避免类似碰瓷、诬告或者这一类的恶性案件的不断的发生呢？我们当然也想听听我们的现场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首先想说，我同意那个陈先生所说，他这个法律在利益层面上是好的，他当然希望挽救中国社会这种世风日下的这种环境，但我也包括在美国游学期间去到了洛杉矶和 Texas 一些地方，我发现基本上美国的社会，他在树立所谓的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法的时候，它不存在，或者说，它在大的环境下，它并不是有那种社会世风日下的那种，社会状况出现。也就是说，它的碰瓷事故是，最起码在我游学的这一年当中，我是看不到的，几乎没有碰到。但是中国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碰瓷现象非常非常频繁，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能够解决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中共建政之后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8964还有这个法轮功事件之后，它将中国基层的这种仁义礼智信道德层面上的东西破坏的可以说是毁坏殆尽。所以说这个东西在人心里面的这个东西一旦破除了之后，你再想把它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希望这一部法律能够起到它最大的作用，但是截止目前来看其实还是可以说是收效甚微的，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你王先生。我想请教亚威，就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他也来到美国看到在美国的一些现象，近几年来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美国很少有类似碰瓷啊这类恶性案件，所以甚至有人说在美国这种好撒玛利亚人法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您认为这符合道理吗？那么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你的看法呢？
你现在看从美国的这个法律教科书上也几乎看不到，就是因为普通过失你还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件记录在案。但是呢尽管如此呢，人们对这个因为做好事而被受到起诉这个担心是实实在在还是存在的。所以好撒玛利亚人法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解决的是人们的担心的问题。所以呢一旦这个担心解除了，人们在这个加上这个很良好的社会风范，所以出现碰瓷的事件是很少的。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美国不仅是对这个救死扶伤这方面提供保护法律，而且一般性的见义勇为行为啊，这个因为有良好的这个法律制度作为依托，所以老百姓本身去敢于和乐于勇于做这种事情的情况非常发生。有一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个几年前呢，我呢就是开车到一个就是购物中心，我把这个车子停在了这个车场。虽然这个事件跟这个救死扶伤没关系，但是跟见义勇为有关系。停在车场之后呢，我就在里面购物，等我出来以后，我的车尾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那么我在那个停车场就傻了眼了，我就在那儿，因为这个车尾这个整个要修的话至少得$1000多，那我说该怎么办。在那里很痛苦的站着的时候，正好大概3-4个美国人就冲过来了啊，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这几个人都看见了这个肇事者逃离现场，怎么样撞的车，怎么样逃离现场。一个妇女呢，及时的拍下了这个人的那个车牌号，另外一个美国人呢，马上报警。所以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报警也报了，车牌照也照了，
都帮你处理好了，
而且还留下了他们的电话，最后一同跟我到法庭上作证。那这个最后呢，不仅这个男子啊，撞车的这个男子呢承担了法律责任，同时也赔偿了所有的经济损失。那么这件事使我想到这个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他就不怕报复呢？ 为什么他敢于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知道了也好，你就告诉我就可以了。那他竟然又去报警，又去拍照，而且还愿意到法庭上作证，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体制本身给了老百姓对司法体制有一个公信力在那里，对这个司法体制是信任的，而且呢，这个法治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他们敢于勇于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好撒玛利亚人法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各个州它都有，它不是像这次上海的这个条例，我看还缺少细化。
嗯，
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细致啊，非常细化，所以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知道，我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我有法律作为保障，所以。这个在美国呢，为什么会和较少出现这种碰瓷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先生，也有人说，如果说在中国碰瓷的情况如此的严重，一部好人法远远不足，应该要加强的是惩罚坏人，在惩罚坏人与保护好人上面，惩罚坏人的力度应该要更强。对于这些坏人做这种恶性的这种指控啊，或者是诬告啊，或者碰瓷这类事件，不仅仅是从民法上，甚至从刑法上要来制裁他。您的看法？
惩罚坏人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具体应该是怎么惩罚，应该设定哪些法律条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法律上的技术性的工作，因为你也不能伤害到好人。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惩罚坏人和表彰好人，使好人免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当然还有一点，但是也不能把有些事情走到极端了，就是说例如像小月月那个事情，有些人看见这个事件不管，这个是道德上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说中国的道德沦丧，但是这些人没有犯法，这些人虽然是说他是看见了，有些可能在有些国家有关于见死不救是不是属于法律要惩办的情况，但是在一般的现代法律体系里面，这种就是说他遇到有人有困难有危难的时候不去救援，看见了不去救援，这个就法律上来说他没有犯法，但是他在道德上、良知上、良心上都应该受到谴责。
您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道德能够把它法律化吗？我们或许再来看看在其他欧美国家的一些规定。
这个就是个问题。
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美国、在加拿大，他们是对这些给自愿的救助者免除法律责任，所以呢，跟这一次上海的这个好人法非常类似。但是我们看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像是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还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它是要求公民有义务来帮助遭遇困难的人，除非他们这样做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公民是有义务要这样做的。那另外一个更严厉的，我们看到了，这是在德国甚至有法律规定啊，如果你无视你提供协助的责任，这是违法的。所以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层级。
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也想要请问，您觉得在中国有必要进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严格来规定，你不提供现场救助，你就是违法吗？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恐怕做这一点还比较困难，而且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冤案或者是诬案等等。是，当然一个国家水准比较高，像德国这些道德水准是一般的情况比较高的时候，提出更高的法律要求有可能的。但是我想一般来说，在中国情况下，甚至在英美国家，刚才我说到的情况都是不是太可能的。当然法律和道德这里就是涉及到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大家都说得很清楚，就是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这是两回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从更深的层次规矩的话，现代的法律制度，法律的一些基本的规范实际上是从最原初的道德来的，就是说从人们的正义的感的来的，只不过哪些道德必须要惩治，就是不合道德必须要惩治，有一个这里是个相对性的问题。到了社会进展了一定的时候，恐怕到法律的条款就会更高一些，就会对道德的要求就更高一些。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下，在目前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诉诸法律，就是惩治，就是说遇到危难的时候不去救人的时候，这种作为一个罪行或者来非罪和有罪和无罪这样的一个划分，如果把这个界限给模糊掉的话， 我觉得是有危险的。
有危险的。嗯，那么亚卫，我想请教你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道德与法律。
嗯，
那么很多人说这两者是不能够捆绑在一块的，但是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好人法，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规定不尽相同。
嗯，
你个人的观察就是就你多年来研究各国的法律，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的一些规范当中，在道德与法律上面的这条界限是如何来划分？有没有所谓的法律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法律化？类似像这样的争议，
我看还是有的，因为这个美国我刚才谈到了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背景影响很深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包括它的很多法律是按照圣经十诫所建立的，所以它是紧密相关的。那么我其实在想到，如果在一个很完美的社会那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施救者与被施救者都是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那就谈不上什么这个设立什么法律了，对吧？那正是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这个社会，也不完美的人性，所以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对这个施救者以至于被施救者进行某种程度保护还是应该的啊，一旦出现医疗事故，那就说不清了。所以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但是各个国家，刚才陈先生讲了，他所采取的这个法律措施，他有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采取的这个法律，掌握的这个度不一样，
不一样，
有的严，有的松一点啊。所以那这是个各国根据各国国情来制定的。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好人法？需要的又是一部什么样的好人法？那么您对于上海刚刚出台而且开始施行的这部好人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再来接听这一位呢，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没有听到广东的张先生，或许张先生您稍后可以再拨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留言和有提出问题，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叫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的问题是，他说上海实施这个好人法，鼓励市民来积极参与紧急现场救护，就像嘉宾所说的，就是为见急勇为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而当下人们不怕见急勇为，往往是因为害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经济上的。所以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现在是不是需要出台一些相关的保险制度，来让好人法可以更好的来施行呢？我想请陈先生来谈一谈。
呀，我想这个恐怕也是很多人中国人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上的制度保证的话，有些你去救援的人反而会惹上一部相当大的麻烦，是或者经济上的麻烦，赔偿啊诸此类的，是有可能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个最近的这个法律，我不知道他你提到没有，有关于经济上的问题，我觉得经济上的问题还是应该提到的，相关的保险制度啊等等是还是需要的。但是我刚才正如您所说的，就是中国的法律的制定有些条款并不是非常细化和严密的，
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有些事情是要规定的越细越好，它才有法可依，才能做的。关于这个经济上赔款，我因为我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这个法律的具体的1-2条，它是不是有关于有保险的制度，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些担心还是可以理解的，是需要有些法律上的保障来免除他们的担忧的。
嗯，那么我想接着刚才陈先生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上海出台的这个条例里头，我好像看了一下，没有就这个比如说你被救助者诬陷或陷害这个救助人有什么样的法律上的制裁，但是杭州和这个深圳它是有这方面规定的。那么在这个北京呢，是你这种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深圳和杭州呢是更加严格，就是说你不仅要受到行政的处罚和这个法律责任，而且呢还要录在这个个人信用记录这个系统内，所以呢就更加严格了。那么就深圳和杭州来讲呢，它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就是这个被救助者，你要是主张说我个人的伤害是由救助者造成的，那你这个举证责任不在施救者这一方，在你这一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陈先生说， 我们达成共识的，就是在这个法律问题上呢，更加要需要更加细化。当然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上海这次出台的这一个条例，我看还是总括性规定了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情况，但是还是不够细化。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是湖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好人法出来效果收效是甚微的，基本上是反映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官员呐，现在我们老百姓就是中国称草根，底层老百姓感觉到啊，就是官员中央上面是这样在讲，但是呢下面不听。就实际上这个执行力，上面下来的政策没有执行力，就是说官员有很多是阳奉阴违的，不听啊。你说不能吃喝我就不吃喝啊，你说不能贪腐我就注意一点啊，反正就是不为老百姓干实事。
好的，
我举个例子
啊，哈，
比如说法官他在判案的时候呢，谁有权利啊，谁给他好处了啊，你谁有钱，那么那个人的官司是胜诉的，现在还有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老百姓要从基层想反映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啊，那基本上是没有投诉渠道的。而且下面呢，现在还的很多那基层官员呢还在欺负老百姓，与民争利的事情经常有人时有发生。有撤迁的事情撤不下来呢，就派这个黑社会组织啊，政府呢在背后给钱他们，
嗯，
然后就把别人的房子给强拆了，窗户啊门呢都给砸了，
是。
然后你要去法院去立案，就是这个是侵权行为，我要维权，哎，那不给你立案。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
说一套
是
做一套。
好，谢谢您，湖北的王先生。
干了一件坏事呢，
是黄先生，王先生，谢谢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争取让下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可以来发表意见。这是吉林的赵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说啊，现在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啊，是一个皮毛，是一个。仅仅是其中一个现象。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啊，目前道德沦丧到这种地步。随便举例子，就是假冒伪劣，现在几乎都没有人管。就网上这个传这些消息啊，都特别骇人听闻。这个道德大滑坡，我认为从89年以后，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这样，没有这个假冒伪劣这么严重。这个89年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学生打出的口号是腐败不除，国无明日。但是邓小平怎么说，他说这个他们反对腐败啊，是仅仅是一个门面。这个89年以后，那年李鹏在那个国庆招待会上，他说这次啊，这个风波我们党有反思的地方，就是因为腐败。所以说当时后来中央做了很多决定，一个是处罚了那个康华公司，另外取消了那个中央那特供。后来啊，这些这个腐败越演越烈，连那个温家宝他都承认。
是，好的，非常感谢您，赵先生。
在多年以前，
是赵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做一个结尾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剩下一分钟，我想交给陈奎德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他们对于这个法的效用啊不甚乐观，很多人把道德的低落归咎于中国的政治，还有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治系统缺乏信心。
是
您的看法、
这个，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整体的来做一个提升？
这个国家的这个状况，这个社会状况没有信任感。就道德低落，这个是现象，大家都看到了。我要想请中国政府注意的，就是说，他现在对真正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好处的一些真正的，例如像家庭教会、中国的基督教会啊这些东西，对维护社会人心道德水准，他进行了非常的严厉的打压，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反其道而行之，对整个的社会稳定，对于这个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是反其道而行之， 大家知道宗教在很多方面，包括中国传统的，包括人与礼智信，做儒家的东西都被扫荡一空。这些东西如果真正在中国逐渐的建立起来，那对中国的整个的道德的进化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陈奎德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带您聚焦2016美国大选，请您持续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